各位弟兄姐妹及朋友们，早！很高兴今天又再一次可以用Zoom 这个平台来进行主日崇拜。过去几个月不能在教会、不能在教堂聚会期间，我们几乎都一直用YouTube 直播的方式来进行崇拜。那 Zoom 聚会跟 YouTube 直播两种方式各有优缺点。很难说哪一种比较绝对好但是我今天早上看到各位的脸孔我是蛮高兴的。但我们以后呢，可能在不同的主日，两种方式都会继续尝试。但是未来的两个礼拜未来两个主日呢，我们会采用 Zoom， 但之后呢，也可能会改用 YouTube。就是要请大家在每个礼拜在主日之前呢，徐启龙弟兄会发聚会通知。那就请你呢，根据那个通知的内容呢，到时候来参加聚会。感谢神通过网络聚会呢，网络的技术呢，让我们能够在疫情中能够用，还有能够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主日崇拜。但是呢，还是希望呢，目前的疫情呢，能够早日的减轻，让大家都能放心的来到教堂里一起敬拜神。可是我观察最近美国疫情的发展，我没有看到有改善的迹象，所以这困难的时期呢，还会继续下去。那在这个期间呢，我还是鼓励弟兄姐妹，除了像今天早上参加晚上的主日崇拜之外，也选择参加一些周间，特别是周五的教会的团契聚会，或者参加教会的礼拜三的祷告会。借此呢，不但能够多亲近神，也保持与教会其他肢体之间的互动。那我们既然是住在这个 Baton Rouge 贝城这个地方，也选择了以我们的教会贝城华人基督教会为我们属灵的家，我们就应该多与这家里的其他成员彼此来往，彼此关心。虽然在疫情中我们见面不容易，但持续参加网上聚会，至少可以略略弥补不能见面的不足。否则呢，你就要用其他的方式与其他人保持个人的联系。像是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老姐妹，大家可能知道是谁。她呢没有手机她也不上网，但是呢她经常用电话与弟兄姐妹联络，她会问每一个人的进来的近况。因此呢，在这段时间中呢，这位姐妹对于教会里许多个人的情况呢，比我这个做牧师的还清楚。那这样做呢，当然很好，也值得我们学习。但我想这还只是个特例，一般弟兄姐妹比较容易做到的，还是通过参加团契聚会的方式与其他的人保持互动。另外呢，在过去几个主日，你若有参加主日的网上敬拜，你就会知道我们教会中文部的新牧者刘昭元传道已经搬回贝城，并且在七月中就职。上个主日就是他讲道。我们真是为昭元跟胡红这对年轻的夫妇能够回到我们教会来侍奉感谢神。他们的回来侍奉就再次提醒我们贝城华人基督教会一直有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大多数教会没有的。什么特点呢？就是我们教会特别会产生全职侍奉的传道人。例如在1980年代还是查经班的时候，那是有几个查经小组，每组的带领人像是崔护森、谢建邦、张开地、陈新福等人，后来都成为了牧师。到了今天，昭元、胡红夫妇也加入了这全职侍奉的行列。我这两天数了一下，前前后后加起来已经有将近20人曾经在我们教会聚会过，后来出来全职侍奉。其中有像我一样的年纪很大了才出来，又像昭元跟胡红一样很年轻就开始的。相信这对年轻的夫妇未来很长很长的日子中会被神大大的使用。与众弟兄姐妹一起努力，在贝城这个地方兴旺福音。那贤和师母 看我呢，应知道后继有人，就可以很放心的放下牧者的职位退休。在上个礼拜的上个月的长执会中呢，我也得到教会的同意，将在八月底就是这个月底正式离职，卸下教会牧师的责任。之后我们会搬去休斯顿附近居住，与我们的儿孙家住得很近，彼此呢有了照应。其实休斯顿离开贝城也不远，开车4个多小时就到了，所以等过去疫情过去以后，大家见面的机会还是很多。好，下面我们要回到今天的马可福音的讲道系列。那在我上次主日讲道的时候呢，我们进入了第13章。那这一章的内容呢，一气呵成，应该是一次讲完。但是因为呢经文有点长，所以呢我就分了2次来讲。那这一章内容呢也比较特别，整章都是耶稣的预言，在马可福音其他地方耶稣的预言多半与他要上十字架有关，但他在第13章中的预言呢不是十字架，而与当时门徒所赞赏的圣殿有关，也与世界的末日有关。也因为耶稣提到末日的预言，所以后来有人把这一章第13章称为是小启示录。但在这一章中呢，耶稣不仅仅预言末日，他也预言当时那堂皇的圣殿要在后来犹太人的革命中战争中呢完全被摧毁。前几个主日当我讲到第13章前面的经文的时候，我也提过，因为耶稣同时是预言2件未来的事，那我们在看这一章的经文时，就很难确定其中有些经节耶稣是在预言圣殿的被毁呢，还是在预言末日的审判。准备今天讲到时，我也参考了一些解经书，发现不同的解经家对于不同经节预言的解释都有不同。若第24节到27节这4节大家都同意，因为讲到人死要驾云降临，还有同意这不是在讲圣殿的被毁，而是在讲世界末日时主的再来。但至于耶稣其他地方的预言是指的什么，不同解经家就有不同的看法。这样意见的不同让我觉得蛮难讲这第13章的。可是后来我想到一个比较简单容易，大家也比较可以记住的方式，就是根据耶稣所用的一个代名词来了解他预言的意义。我们在读这一章的时候会发现其中有一个代名词你们出现了27次之多。我们知道在那一天是彼得、雅各、约翰还和那个安德烈4位门徒先提出问题，然后耶稣回答他们的问题。所以当耶稣说你们的时候，他指的是他当时的门徒。所以若是预言中某一段中有你们时呢，这预言应该是指在门徒的时代就会发生的事，最可能就是在耶稣讲话以后30年之后发生在耶路撒冷的大灾难。因此耶稣在第34节的时候会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既然耶稣所说的这些事在那个时代就要发生，那么他所指的应该不是世界末日，而是即将要临到耶路撒冷及圣殿的大灾难。所以等一下当我们讨论今天经文的每一段时，其中若是有你们这代名词，我们就以发生在西元70年的事件来解释耶稣的预言。当然有些圣经中的预言会在后来多次应验，所以最后呢我也会再提到耶稣的预言对于我们今世信徒的意义。 那我们看经文的第一段，其中提到在那灾难来临的日子之前会有一些迹象，但耶稣所说的迹象对于今日我们而言呢，不容易懂。他说当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的时候，这就是迹象，那信徒就应该很快的离开所住的家，逃跑到山上去。在第15节到第18节，耶稣描述了这个逃难的紧急性。当你听到消息的时候，人若在当时很普遍的那个民房里，常常有些平屋顶，它屋顶是平的，可以在上面祷告或默想。若人在屋顶上的时候呢，你就应该马上直接的从外面有个梯子下到街上去逃跑，连屋子都不要进去，也不要进去拿东西。若是你听到消息的时候是在田里工作，就马上逃难，家也不要回了。若是怀孕或是有幼婴的妇女，他们行动不便，他们逃难的时候就比一般人慢。若碰到冬天，在寒冷的冬天中逃难远比在其他季节中更为艰辛。这些形容都是描述逃难的紧急性。没想到像是近代住在海边的居民，像是住在日本海边的居民，他们若一听到海啸的警报就立刻拼命的逃到高处，一刻都不能停留一样。但问题在于什么是第14节中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呢？这话其实有它旧约的背景。旧约先知但以理在西元前第6世纪曾经说过这样的预言，他说什么呢？他说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凡迹，这里那毁坏可证的。但以理的这个预言到了西元前的第2世纪真的应验了。那时有一位希腊王安条克四世 Antiochus IV， 他强迫犹太人放弃对耶和华真神的敬拜，他要在圣殿里设立了希腊假神宙斯的祭坛用来献祭。如此亵渎上帝的行为就是但以理所预言的行毁坏可证的事。但耶稣在提到但以理的预言的时候呢，那预言已经应验在安条克四世的身上，已经是历史了。所以耶稣的意思一定是呢，但以理的预言之后还会再次的应验。在第14节开始的地方，耶稣说你们看见，表示那行毁坏可证的事会在门徒的眼前发生。他的意思是以后当他们看到罗马皇帝或其他人在圣殿里做了亵渎神的行为时，就是灾难即将来的预兆。后来在西元的66年，犹太人起来反抗罗马政权，导致了4年之后罗马军队前来攻破耶路撒冷城，毁坏了圣殿。那几年中耶路撒冷被敌军包围，凡留在城中的居民就遭受粮食物质 极度缺乏，生活在恐惧之中的围城之苦。若信徒提早离开就能免受灾难。而按照历史家 Eusebius 尤西比乌的记载，在耶路撒冷被围之前，许多基督徒就因着听从耶稣这里的预言离开了，逃到约旦河的东边，远离了耶路撒冷，就因而避免了那次灾难。那在下面的经文中，耶稣说那灾难将是多么的严重。在描述中看到两个重点，第一点就是灾难的惨烈，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惨烈。罗马人对敌人是很残酷的，能够我们今天去看到圣殿看，只剩下一片孤墙，能够把圣殿拆毁到只剩一片墙，可见罗马人破坏起来是毫不手软，他们对人的杀戮 也是毫不留情。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点呢，就是那时呢，这里耶稣预言必有很多自称为弥赛亚，称为是基督的假先知出来。后来这些事都真的发生，在耶路撒冷被围城时，的确有很多自称是拯救以色列的弥赛亚，他们说自己有能力来抵挡罗马军队，能够拯救耶路撒冷被毁灭。其实他们是在说谎，疑惑人心，因为发生到耶路撒冷及圣殿的事，是上帝对于犹太领袖的审判，是没有人能使人逃脱这个审判的。因此耶稣就来再次提醒门徒要谨慎，在第二三节，要被这些人的话所迷惑。那在第二三节的最后，耶稣说，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接着他就在第24到27节把在世界末日主耶稣再来时的情况告诉了他们。但到了第28节，他又以你们开始，表示呢他再次的回到耶路撒冷被毁的预言。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也暂时的跳过24到27节，等一下再谈。现在我们仍然继续耶稣所论述耶路撒冷灾难的主题。先前在第4节，门徒问耶稣一个问题，他们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现在呢，耶稣就是用一个在第28节用一个无花果树的比喻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无花果树与巴勒斯坦的其他的树不同，其他的树若是常青树，就在冬天的时候根本不落叶，其他冬天会落叶的树呢，多半在春天就开始长叶子。无花果树不是常青树，一到冬天叶子就掉光了，必须要到第二年的晚春，天气暖和以后才开始长叶子。像是先前我们知道耶稣咒诅 一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那树呢在那时候已经长了叶子，这是一个夏天即将来临的预兆。耶稣在前面说过，门徒看见那行毁坏可证的事，或看到很多假基督出现的时候，他们就知道神的审判近了，也就是耶路撒冷的灾难近了。在第29节这里，中文圣经翻译为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好像在讲主的再来。在原文中这里呢没有人死这两个字，原文中呢只说他进了，正在门口了。而按照希腊文法，他进了这个他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个人来的时候进了，这个他也可能是一件事，也可能是一件事即将发生。但在接下来的第34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表示呢，这进了，正在门口了的，乃是呢，在那时代就即将发生的事。那他指的一定是就是圣殿的被毁。后来耶稣的这个预言也真的应验，证实了他的话，就等于上帝的话具有绝对的权威。所以在第34节他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耶稣虽然知道而且确定灾难必将来到，但他呢不确定那灾难来临的时日。那下面第32节他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侍奉神的天使也不知道，连他自己身为上帝的儿子也不知道，唯有天父知道。不知道耶稣有神人二性，他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那他是基于他人性的有限，所以不知道灾难要来的确实日子。但他说这话的重点不是在强调他的有限，而是在强调他的顺服。他愿意将降下灾难的决定交给天父，就像 篮球队的球员在篮球场上比赛，他们在比赛的时候呢，那个战略跟战术的决定呢，都是由教练来做。那这个球员呢，就顺服教练，把这个决定呢交给教练来做。那他呢，球员呢，只负责按照教练的安排来执行。耶稣也是一样，耶稣也是同样的按照天父上帝的指示而行。他如此顺服，他也要他的门徒如此顺服。在第十三章开始的时候，门徒呢希望知道未来事，什么时候会发生。耶稣不要他们注重猜测灾难来到的时日，要他们谨慎警醒祈祷，像第三十三节中所说的一样，因为他们不晓得那日期 何时来到，就要随时随地准备好自己。如此无论那日子何时来到，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在第34到36节，耶稣又用了一个仆人的比喻告诉门徒，你们仆人不知道主人何时回来，就必须一直保持警醒。即使主人在晚上任何一个时辰回来，仆人都不能昏睡，要准备好随时的来侍奉主人。我就回想到我以前在台湾服兵役的时候，晚上呢要轮到站卫兵，就是当看守。我就回想到那时候的日子，当然站卫兵为原来是为了保护那些在休息的其他的军人，但那时候我们不是正在打仗，所以当安排到站卫兵的时候，我最怕的不是有敌人来偷袭，而是怕长官来查勤。说长官来了看到我在睡觉，那就不好了。但呢，长官不是每次我站卫兵的时候都会来查，所以大多数我站卫兵的时候呢，都是一个人就哭站在那里等一两个小时过去，很少有被长官查勤的机会。但不能因为长官来的机会不大就可以懈怠睡觉。我想睡觉的时候呢，就要打起精神来。在那段时间，我记得呢，每次到自己想睡的时候呢，我就看着天上的星星，看看呢是否能分辨哪些星星是属于哪一个星座，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持清醒。那耶稣呢，这里呢也让门徒在属灵的生活上保持清醒。在这短短的32节到37节几节中呢，他五次让门徒谨慎或警醒，不要在属灵生活上懈怠，像是睡着的人。他们若能警醒，当耶稣所说的灾难来临时，他们因为有准备，就能洞察先机，随时应变。好，我刚才说过，以上的解释是假设耶稣在今天经文中所说的预言，大多数是指后来圣殿的被毁。但圣经的预言，包括耶稣在今天经文中的预言，可能多次应验。除了应验在西元70年耶路撒冷大灾难之外，也可能应验在后来的历世历代，一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呢，耶稣所说上帝要审判犹太人的预言，也可以用在世界末日主再来的时候的世人的身上。因此呢，我们虽不是当年耶稣说话的直接对象，我们虽不是他说的你们，但我们还是可以由他的话中呢学习到一些原则，来帮助我们预备末日主再来的日子。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个原则：第一，主必定会再来；第二，主再来前会有预兆；第三，我们要警醒。首先，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中知道主必定会再来。当耶稣在刚才提到的三四节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是在告诉门徒，上帝的审判必定要临到耶路撒冷。但是在24到27节，他也告诉当时及今日的信徒，他必再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按照看到这里的经文的叙述，那时候日月星辰都要失去光芒，那时他们就是地上的万族万民， 要看见人子大有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我们想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是多么的软弱，受尽了羞辱，那他再来时又是多么的充满能力与荣耀。说驾云降临，云在旧约中经常代表神的荣耀，耶稣驾云降临就表示他的身上充满了神的荣耀。他再来的时候要把属于他的选民，就是信他的基督徒都招聚了来。第二细节说是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对于耶稣再来的情景也有类似的形容，他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里保罗教导我们，耶稣再来时不但召聚那时世上各地的人，连已经离世死亡的信徒在那时也要复活，也要被耶稣召聚到他的面前。主必再来是耶稣自己所赐下的应许及保证。但在启示录快完的时候说是了，我必再来。耶稣再来是将是一个多么值得兴奋的时刻。主耶稣必再来是我们信仰的基础，也是我们盼望的源头。那既然主耶稣必定再来，那我们可能会像当时的门徒一样，也想知道他再来之前是否有一些预兆呢？那今天经文中提到，在灾难临到耶路撒冷之前，会有行毁坏可证的站在不当的地方。当主再来之前也会有类似的预兆。那我们看到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有保罗说过，因为那日以前必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成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那这段经文我们若是参考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就可以知道这里的大罪人沉沦之子就是敌基督。这敌基督呢是不承认耶稣是基督，他想是他意图呢迷惑信徒啊，敌基督来了就是主将来的预兆。听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那么今天我们有没有看到这末日的预兆呢？今天我们是否看到了敌基督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在500年前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当时的改教人士就称那时罗马天主教的教皇为敌基督。那今天呢，我们不再听到有人说今天的教皇是敌基督。那我们可以说呢，今天我们没有明显看到一个自称为神，像这里所讲的，并且能迷惑全世界许多人跟从他的、敬拜他的一位敌基督。我们看到近代一些邪教异端的教主有些敌基督的影子，然而他们影响的范围有限，他们的力量也有限。但我们不要因为没有看见明显的敌基督就懈怠，因为如果我们留意我们周围的世界，就看到呢有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我们看到反基督教的潮流已经把神赶出学校，赶出社会，甚至要赶出教堂，因为世人要取代神，自己当神。此外呢，平权、同婚等等观念都已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人要专顾自己，要贪爱钱财，这种种趋势都被圣经形容为末日的情况。让我们更留意主耶稣在今天经文中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警醒。 就是要警醒。在马可福音书第13章中，耶稣一次又一次提醒门徒要谨慎，要警醒。这话不仅是对当时的门徒说的，也是对今天的我们说的。我们知道主必再来，不知道他可能突然来到，因此我们一定要保持谨慎及警醒。当然我们警醒不是为了像当年的信徒一样，他们是准备逃难，我们今天警醒乃是要预备 主的再来，预备在他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与他相见，那我们就可以逃避上帝可怕的审判。问题是我们怎么来谨慎跟警醒呢？那在第33节也是说，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已是来到了。这里耶稣教导祈祷是谨慎警醒的一个实际的做法，或者说呢，一位谨慎警醒的信徒应该是一个经常祷告的人。当我们祷告时，我们就会想到神，也会亲近神，就不会在属灵生活上懈怠。祷告也帮助我们判断末日的预兆，我们自己属灵的智慧有限，我们可能受人的迷惑，像是现在网络上一大堆假消息，我们可能会上当被欺骗。但经过祷告，我们可以寻求神的心意，这时候圣灵也会帮助我们分辨，不被迷惑。那此外呢，在我们不知道如何谨慎警醒时，教会其他弟兄姐妹们也可以帮助我们。在一方面，我们自己觉得有疑问时候，可以向他人求教。那在今天开始讲到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参加网上的团契聚会。其实在这些聚会当中，我们不但可以关心彼此的生活需要，我们可以将社会中一些实际的问题提出来讨论，让我们对于周围的社会环境有一个更敏锐的辨别力。但另一方面，当我们开始懈怠不谨慎警醒的时候，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帮助我们，他们可以用适合的言语来劝导我们，劝导我们转为不再继续的走下坡路。对于今世的信徒而言，耶稣在今天经文中的教导我们如何为末日的再来做好准备。他告诉我们，末日什么时候降临没有人知道，但当末日突然来临时，我们要准备好。特别在目前疫情当中，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不同的困难或不便，这些事呢都会让我们消沉，也可能让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开倒车。再加上近来美国社会中种种的情况以及中美关系的恶化，都会让我们感到惶惑。现在因为疫情，弟兄姐妹又比较难有固定的见面机会，使得我们的问题呢很难得到别人的帮助。那就希望今天的经文，主耶稣要我们警醒的训练是一个好的提醒，那我们再次检讨一下我们自己的信仰以及我们自己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思想一下我们如何应当活出我们的信仰，而让我们再次想到主必再来，这是一个非常确定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现实一切的追求都要过去，知道了这些，知道了主必再来，那我们是否应该重新的考虑一下什么是我们在今天应该看重的东西呢？让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再次感谢你赐我们救恩，也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也能经过你的话语能够了解你的心意。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在我们心中，引领着我们来跟随你走这个天路。你的话语何等宝贵，今天的经文也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懈怠，要做一个警醒的门徒。我们要观察我们的环境，观察我们周围的社会，也对应你所赐我们的话来明辨你主再来 的预兆是不是已经在我们周围了？如我们不能猜测世界的末日一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发生，如但是我们可以警醒，接着与主的亲近，接着祷告读经与主亲近，接着聚会，从弟兄姐妹中彼此能得到帮助，我们就能做到谨慎警醒，我们就能做到一个与你亲近的门徒。如果相信这样，当你再来的时候，无论你什么时候再来，我们都预备好了。当我们能够看见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你说，主啊，我已经顺从听从你一切的话了。主，那时候我们跟主说，主啊，求你接纳我们，我也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就要求主继续的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警醒的信徒，这是我们的心愿。求主聆听，这样祷告感谢，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